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诸位家人，弟兄姐妹，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最近呢，刘帆呢也看了一部电影，就是讲到使徒保罗呢，那么就讲保罗在他最后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是如何引导很多的基督徒来度过很困难的一些困境，以及他自己是如何坦然呢面对他接受死亡、受逼迫这件事情。即便说是他在牢狱当中，仍然还是危言了很多人的灵命，甚至影响了那些逼迫他、关押他的罗马的官兵。那么《使徒保罗》这部电影呢，也是比较能够忠于圣经原本对保罗的描述，以及圣经当中记录的一些经文或当时的情况。那么电影呢，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了解保罗这个人，而最重要的是能够了解保罗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为我们的罪而舍了他的生命，为了赎我们的罪，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三天之后他又从死人当中复活，成就了这个新的生命，并且把他的新生命也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于是呢，我们都能够活出像他一样的生命，能够领上属天的荣耀。保罗他自己终其一生都在传讲这个福音，不管是别人逼迫他，使他受害，使他被关在监狱里，他都始终坚持传讲这个福音。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生命当中也努力地活出来。他始终相信，基督的爱是解决一切困难、抵抗罪、战胜死亡和邪恶的唯一的方法。虽然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在罪的权势之下堕落万分，人性也十分的扭曲，基督徒遭受到很多的逼迫和迫害，但是他仍然相信，基督的爱始终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也是绝对的医治之道。相比那个时候的使徒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好了很多，面对的挑战其实也并没得他们那个时代那么的剧烈。当然，仍然每个人都还是会有自己的挑战，我们仍然都还是需要效法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呢，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来认识神，来了解圣经的故事，但是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来阅读圣经，来聆听神他自己的话语，才能够更加更加认识神，并且呢能够分享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使我们也能够更加坚强，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以饶和谦卑的态度回应，以真正温柔的爱心来包容，以爱来改变世界，改变我们自己。那么接下来，今天又是我们的星火故事的环节了，我们就一起来听。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寻》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作者是傈僳使女杨米桂林。杨米桂林原名叫赛琳娜，她是二十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女学教师，在中国云南省傈僳族和 或抬过雪橇。亚米维林于1901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1922年时，亚米维林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1923年起，他任教于温哥华小学三年级。在1924年时，他在夏令会上深受到一位学教师的影响，就是那一位在中国云南怒家大峡谷下力所做学教的湖南人学教师。听了湖南人的故事之后，亚米桂林也立志想前往云南，于是他进入了牧笛商学院学习。1926年发表毕业演说。1928年12月，亚米桂林由内地会派往中国。1929年11月14日，他在昆明与内地会的美国籍学教师杨志英结为夫妇。他们夫妇二人最初在昆明学教，后来呢，在1930年即被派往大理。第二年，他们在大理生下了女儿洪恩。1934年，杨志英和亚米桂林终于进入了怒家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学教。1938年5月，亚米桂林开办了当地第一期雨季圣经学校。雨季圣经学校为傈僳族教会创造了不少领袖人才。1943年，亚米桂林生下了儿子。直到1950年时，杨志英和亚米桂林夫妇离开中国，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当中继续工作，直到1955年。他们退休之后，亚米桂林写了八本书，包括《训》还有《我成了一台戏》等等。其中，《训》是最受欢迎的作品。1957年5月在英国发行了出版，那一年年底啊，已经八个月就再版六次，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本书在出版后不久，很快呢也被翻译成了日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四种语言在出版。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他自己的恋爱的失败与诱惑的交战、因为骄傲招致的指责、感情的变化、经济的困难等等个人的弱点、借得丢产的文笔都表达出来。亚米桂林在本书当中精巧地刻画出信仰的缘由，以及一个人热切地寻求主的心灵，正如这本书的标题一样。他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告诉读者，寻就寻见，神也将他的慈爱给予这些寻求他的人。上回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第五章，标题叫做《一双鞋与灵修会》，就提到了亚米桂林在魏太太的邀请之下要去参加松林灵修会。本来桂林并不是真的很想去，因为他中间也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要参加教师资格的培训。但是脑不知培训会不仅批了他的假期，并且要保证他学分不会被扣。于是呢，这一次的灵修会也成为了改变桂林生命的一次重要契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今天的故事。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一路终于来到了这个松林灵修会。在参加完萤火的崇拜之后， 我那室友艾美带着我经过一条小林路，到达了森林中间的一个小屋，我跟他就住在那点。在睡觉之前，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本破旧的小圣经，跟我一起念了一章，然后祷告熄灯就寝。松鼠的芬芳催着我们进入了梦乡。说到这一本小圣经啊，我记得当时他跟我第一次说起来的情景。这是祭司的圣经。当艾美从枕头底下毕恭毕敬地拿出那本满是笔记的旧圣经时，他对我这么说。然后我便记起了魏太太在西雅图告诉我的话。他告诉我说，艾美在祭司第一次回国休假的时候遇见了他，也发现祭司正是符合艾美心中理想的对象。祭司是一位极其虔诚、奉献始终的青年。他们后来一起到中国去，住在南京的南门区。第二年，他们到美丽的孤岭去度假。那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避暑胜地，那里有一个龙潭，是个游泳的好地方。此外还有许多的优雅景道。一天的早上，艾美和祭司决定去游泳，他们两个都擅长游泳。当他们离开帐篷的时候，他们听到一个叫声从潭里传过来。祭司马上飞奔过去，跳进去救人。那是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因为抽筋而沉到水底下去了。祭司确实成功地救了他的命，但是他自己却不见了。干的艾美也立马跳进去想要找祭司，但是时间渐渐过去了，他还是抓不住他。真是可以想想，他是多么的惶恐焦虑啊！他们两个的结婚是极为美满的理想。艾美一心一意的潜水寻找，都没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被岩石抓杀了。因为那个时候，找到祭司是他心中唯一所想的。直到最后，艾美找到了祭司的身体，已经被冲到了一个瀑布后面。他再跳进水中，又到他那里去，尽力呢把祭司的身体拖上岸来。但那时候已经浑身乏术了。艾美精疲力尽地坐在一个木头上，用手遮住了脸。几分钟以后，他刚好抬起头来，看到一些中国人惊慌地站在死人面前。他很快地走过去，解释给他们听，说在地上的尸体并不是他的祭司，祭司现在已经与神安然地在一起了。于是艾美也抓紧机会，又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了站在那边的中国人们。其实艾美他自己也已经遍体鳞伤了，因此他被送到医院。之后医生也还劝他回国休息一个时间。即使那保险金足以供他夏天到松林之用。林星会朝拜委员请他带领年轻人的聚会。我们从来没想到他要把那痛心的事情摆到一边，而转而做门愉快的焕发精神的圣经教师。这是需要多么大的代价。几年之后，魏太太告诉我，艾麦是如何呢去到领袖会的委员会那点，告诉他们说 他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他们答应会替他祈祷。于是也没过多久，艾美开始又回到了他们中间。艾美本的圣经赋予我们，要为主献身，要到那些福音未得之地可传道。一直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要去国外工作。毕竟我生性并不喜欢离家远游，而且说实话，那是年轻的我并离不开物质的享受。远途的旅行从来没吸引过我，因为旅行必然要带来陌生的脸孔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那就是肯定不舒适。而艾美就是第一个告诉我，如果神要我放弃物质的享受，我就应该乐意为之，遵循主的教导。最后他问道，如果神要我们献身到国外的传道，哪个愿意去的时候，我还是举起了手。当艾麦看到我举手时，他非常的兴奋，这使我很为惊奇，因为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我曾和神做了一下交易，我希望我把我的终身都应许交付给他。如果神要我去从事到国外传道的任务，那么我当然应该要去了。那已经并不是说我自己想不想要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确定他是要我做呢，是到国外去工作。如果那是善他自己的意思的话，我是愿意去呢。其实对我来说，这事情似乎是水到渠成呢，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为什么他们看到我举手都还是觉得那么兴奋甚至惊讶呢？不过实际上啊，艾麦实在是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福气，这是他自己并不晓得呢。在那次灵修会当中，跟他成为室友，在小屋当中跟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的生活是如何呢。离开了讲台的艾麦自己，他才是给我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他在讲台上所说的话，而是他最日常的生活真正的感动了我。因为他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求神。在黎明清晨的时候是没有信号的谢他呢，在旧亲戚也是不开玩笑呢。艾美这颗闪烁创伤的心一直渴望得住，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渴慕与神交通，与神同在。于是他也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同样的热切的渴望，我也同样有一颗受了创伤的心。他跟我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同时来看以利斯的主迹。腓立比书呢3:13，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我是在深深的领悟到了这句话的真谛，因为我眼前的艾美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榜样。我也在我的圣经当中把这句话标记出来。腓立比书4:4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一点艾美也已经做到了，而我要怎样才能做到呢？我也把这一句做上了记号。于是呢，我决定试试腓立比书的4:11，或许因为那看起来比较容易做到。 那举措说的是，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而这句话我确实在之后那十年光景之中都奉行不渝。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伟大的警句使我感动万分，我在我的圣经当中也把这一节经文画了下来。这也正是我所寻求的事，但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原来我也一步一步呢，在各种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又回到了信仰的高原之上。因为我不断地向下高处寻求的神的自己。高原低地与君开，何去何从任君采。对于寻求他的人，神会亲自地指引他们，神会介绍他认识他家庭中的其他人，而许多的帮助也会源源地涌来。这些帮助都不是从我们自身而得的，唯有那一位能给我们，并且他也会时时在我们的心里常与我们交通相爱。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寻这本书》第五章的内容，就说到了亚米桂林可参加松林领袖会之后被艾美深深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怀疑跟艾美一起住是不是韦斯姆原本的安排，但这根本上是神的安排，是神亲自对亚米桂林他自己的引导，以艾美的故事以及他金钱的行为、缺乏味的生活，才影响的桂林的灵命，也是桂林能够进一步呢更加渴望认识神，并且领受神给他的辅照。那么之后又会说到哪内容呢？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读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 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1，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站在收听的是李亚优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刘凡，晓不得你听完今天的故事又是哪感受呢？也希望你能够花一点时间多沉淀一下。如果你有哪话想跟那位爱你的主说，你也可以发在你的祷告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这点就要来到尾声了，刘凡要在这点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Yeah.